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我们都喜欢祝福别人健康、平安、快乐，也喜欢被人同样的祝福。但我们都知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可很多人觉得，正因为人生苦短，所以才要及时行乐，而不愿思考人生的意义。只有在痛苦无助的时候，才会试图寻求人生的答案。正如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牛津人、文学家也是神学家的 C.S. 路易斯所说，上帝在我们欢愉中对我们低语，通过我们的良心向我们说话，但却在我们的痛苦中大声疾呼。痛苦原来是上帝的扬声器，为的是要唤醒充耳不闻的众生。他对痛苦的精辟注解被延伸出，灾难是上帝的扩音器，要唤醒麻木的灵魂等多个版本。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很少会像今天这样，科技与物质文明达到顶峰的同时，人类避无可避的灾难却接踵而至。我们的生物科技已可以改写 DNA 生命编码，却对悄无声息就蔓延的看不见的病毒束手无策。我们的人工智能科技已可以制造出远远超过人类智商的仿生人，却无法终止任何一场战争杀戮。而科学家对人类的未来会被智能机器人所吞噬的预测，更叫人胆战心惊。我们的科学技术已可探测未知的星球和深不可测的海底世界，却无法阻止因温室效应带来的全球升温和海平面增高吞没岛屿陆地的步伐。甚至物质丰富到从未像今天这样应有尽有的地步，可人心却并无满足，反而被各种缺乏不足的焦虑感所淹没。无论是人身体的疾病、心灵健康问题，还是各种天灾人祸、极端社会问题，都在这个最繁华鼎盛的时代呈现出诡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战争、灾祸、各种危机已向人类拉响末日警报，人若继续任灵魂沉睡，恐怕已来不及了。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 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到十三章的六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就讲述了有一个文士来询问主耶稣有关最大诫命的问题。这位文士的问题呢，可能会挑起派别间的争论。不过主耶稣的回答把神所有的诫命都给概括起来了。神他的诫命呢不累赘，可以简化为两大原则，就是爱神和爱人。当你全心全意的爱神，又关心其他人好像关心自己一样，那么你就达到了神设立实际和律法的原意和要求了。主耶稣他以这两个原则就总结了神所有的诫命，所以呢，让这两个原则来去引导你的思想、决定还有行动。当你感到没有目标和方向时，想一想什么样的行动最能够表现出你对神以及对人的爱呢？神律法的精髓就是真正的顺服是发自内心的，旧约经常强调这一点。那么这个文士呢，他已经领会到了旧约的所有命令都是指向基督。文士下一步需要建立对主耶稣的信心，然而这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好，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就讲述了主耶稣他引用了诗篇第一百一十篇来去教导众人。大卫看弥赛亚是他的子孙，也看弥赛亚是他的主。宗教领袖呢不明白，弥赛亚不仅是大卫的子孙，他也是一个人，他更是以人的样式而出现的神。好，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就讲述了耶稣告诫门徒要去防备文士，不要试图为了给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而去活。这些文士并不爱神，他们只是宗教的伪善者。那么真正跟从耶稣的人不会卖弄灵性。如果我们读经祷告或者是行教会的仪式只是为了引起人的注意，博取人的尊敬，那么我们就是骗子。信徒的行为应该和信仰是一致的，即使没有人注意到，那么也要为基督而活。好，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就讲述了一个穷寡妇奉献两个银钱的故事。虽然这个寡妇所奉献的钱是最少的，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寡妇所奉献的比任何人都要多。奉献的价值并不在乎奉献的数量，而在乎奉献的心态。勉强去奉献，或者是为了名声而去奉献，那么奉献就失去它的意义了。所以我们要牢记，不管礼物多么的微不足道，只要是出于感恩以及慷慨之心的奉献，那么神都悦纳。马可福音十三章一到二节就讲述了耶稣预言圣殿将被彻底拆毁，那么后来这个预言就真的应验了，罗马人就把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就毁灭殆尽。好，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到六节就讲述了在橄榄山上，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他们就问主耶稣有关圣殿被毁的时间以及会有什么样的预兆。主耶稣就告诫他们要谨慎，因为将来会有好些人冒耶稣的名来去迷惑众人。主耶稣向门徒解释末日快到时的景象，到时呢会有敌基督以及假基督来出现。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出现了敌基督和假基督，所以要警醒，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七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战争和敌基督一样充斥着整个时代，基督徒不必惊慌，因为这些都不是末期的预兆。敌基督或者是打仗等等都不表示末期已经来到。马可福音十三章第八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好，现代人因为拥有很多小技巧，就觉得自己很文明，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但事实上，人们就发现了地球被污染了，越来越不适合人们居住了，甚至还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了。除非人类能够将污染源给减少，否则不久之后，人类就要因饥荒而死亡。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地震和饥荒将会来到。那么有趣的就是，圣经这么被轻视，但是圣经所说的事情却是如此的精准。很多年以前，人们以为啊，科学万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么现在大家都承认，科学所造成的问题大到连科学和整个世界都解决不了。这些事情就显明末期已经到了。好，马可福音13:9-10经文记载，主耶稣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好，主耶稣所指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也是恩典的福音。这并不是说有两个福音，其实天国的福音就是恩典福音的另外一面。救恩是来自神的恩典，神拯救罪人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来得救。但是天国的福音强调的就是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那么换句话来说，主耶稣要来了。好，马可福音13:11经文记载，主耶稣说，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这一节经文不是给那些懒惰的牧者作为不准备讲道的借口。有一天早上呢，一个传道人搭乘火车，他要到另外一个小镇去讲道。在车上，有位牧师看他走来走去准备讲章，就问，您是传道人吗？传道人回答说，是的。那位牧师又问了，那你在做什么呢？传道人回答说，我在准备讲章。那个牧师继续地问他说，你是说你总是事先预备讲章吗？传道人回答说，是啊，你呢？那个牧师回答说，啊，我不会，我会站在台上等候圣灵给我信息。于是传道人就问那个牧师说，如果圣灵没有立刻给你信息，那该怎么办呢？那个牧师就说了，那我就一直混，等到他把信息给我为止。恐怕今天有很多人还在混。那么这节经文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里不是给我们不去准备主日讲章以及主日学课程来去做借口的。耶稣不是说学习圣经和增长知识没有用。耶稣受死前和复活之后，把要说的话和怎么说都教导门徒了。耶稣要说明，当我们要表明对福音的立场时应有的态度。我们不用惧怕，不用急于自卫，那么圣灵会跟我们在一块儿，他会赐给我们当说的话的。好，马可福音13:12经文记载，主耶稣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一个家庭会因为信仰上的冲突而发生分裂，这种事情在今天也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将来会更加剧烈，到时呢会有严重的家庭纠纷所发生。马可福音13:13经文记载，主耶稣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信徒应该持守真道，忍耐到底，因为不信的人会挑战对抗我们的信仰。严峻的试炼会把真正的基督徒与只能够享受安逸的信徒给分别出来。信徒信主之后，必须靠着主所赐的全副的军装，追求圣洁和得胜的生活。唯有靠着主的力量，才能够经受得住逼迫和考验，忍耐到底的就必定得救。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现在我们就来到非常戏剧化的部分了。 马可福音13章14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大灾难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前面的3年半相对来说会比较平静，这是敌基督来之前虚假的宁静。然后呢，但以理先知他所预言的行毁坏可憎的将会出现，他们会站在不该站的地方，也就是圣地上。你看，如果马可对罗马人说那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上，他们会问了，那在哪里呢？所以马可只说他会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要知道，圣地是指赐给以色列国的，这是地上圣殿特别的位置，教会呢没有圣地。好，马可福音13章15到16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你看这个情况有多么的紧急呢？他们连回家拿自己的东西都来不及，必须要赶快的逃跑。好，马可福音13章17到18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到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这是大灾难的开始。山上或者是旷野是灾难的藏身之处，如果遇到冬季，那么严寒无疑会带来更大的困境。马可福音13章19到21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好，那个日子真的是可怕的。灾难是神对世人的审判，是圣徒可以忍受的试炼。神在圣徒不能够担当的时候，他会开一条出路。当患难临到时，应当不怕遭害，因为神他跟我们同在。好，马可福音13章22到23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那么撒旦呢，他会借着假基督和假先知来大行神迹奇事。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首先我们会看到宇宙要变为黑暗，天上会有烟柱。那么旧约圣经约珥书2章28到32节的预言就将要被实现了。好，马可福音13章24到26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好，主耶稣形容的云不是下雨的云，而是荣耀的云，我相信这是人子在天上的记号。马可福音13章27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聚了来。好，那么这里所指的就是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3到18节所记载的，信徒将要在空中与主来相遇。这里所描写的是大灾难之后要发生的事，那时基督将会荣耀地回到地上来去施行审判。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的13章28到29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巴勒斯坦地区的树呢，大都是常绿树，唯有无花果树是一个例外。这种树呢，春生秋落，当地人借此就可以知道夏天快要来临了。主耶稣借比喻来教训，正如通过自然现象来去分辨节气那样， 人借着末世的征兆就知晓天国的降临了。马可福音13:30经文记载，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有学者就认为了，这世代指的是以色列民族，他们是不会被消灭的。那么也有学者就认为，这世代是特指这个世代的人和他们一生的时日，也就是说，看见这些事发生的人也会看到结局。我觉得后者的解释呢比较合理。那么这一节经文的重点是表明这些事情将会发生的非常快，而不是指以色列国的表现怎么样。不过这两种观点呢都解释得通。我们看马可福音的13:31-32经文的记载，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这一节经文就很难解释了，如果主耶稣他是神，那么就很难解释他为什么不是全知的。马可把主耶稣称之为仆人，仆人不知道主人要做的事。主耶稣仆人的角色呢，就代表了他最典型最真实的人性的一面。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就限制自己要和我们一样。主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全知的属性。马大怪主耶稣说，主啊，你若是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那么这段经文是假设主耶稣限制了自己的全知属性，这个解释呢是很合理的。马可福音13:33记载，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各个世代神的百姓在面临预言和未来的时候，正确的态度就是要警醒祷告。马可福音13:34-37记载，主耶稣说，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主耶稣他就以这个比喻呢作为橄榄山教训的结束。主耶稣将这个比喻运用在自己的身上，指的是他的再来。神的儿女要知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有责任要向他去交账的。除了警醒祷告之外，还要多做主工。那么直到今天，这段经文还在提醒我们要警醒，只是警醒的方式不同。我们要用敬畏的心来去警醒，神的孩子必须警醒，要寻求蒙福的盼望以及神荣耀的显现，这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期待。马可福音的第14章呢很长，一共有72节，这一章依旧是充满了行动，只是采取行动的不再是主耶稣了，他只是被动的来响应别人的行动而已，例如响应他朋友的行动，他仇敌的行动。时候到了，主耶稣就要被捕了，为了要应验先知的预言，主耶稣在地上的服事呢就要结束了。那么正如以赛亚书的53:7经文所记载的那样，经文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耶稣把自己交在人的手中。在这一章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了玛利亚高抹主耶稣，犹大背叛主耶稣，彼得否认主耶稣，仇敌逮捕主耶稣，主耶稣把自己交在天父的旨意之下。那么现在我们就走进了十字架的救赎了，心怀敬畏的人就知道这是圣洁的地方。这件事情是深不可测高不可量的，这一刻行动呢让主耶稣的灵魂深处就受尽痛苦。时候到了，约翰福音2:4讲述，在迦拿的婚宴上，主耶稣对他的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现在时候就到了。马可福音14-15所记载的就是十架救赎的高潮部分。马可福音的第14章的分段就是， 第一到第二节就讲述了大祭司和文士共同谋害主耶稣。第三到九节就讲述了伯大尼的玛利亚用香膏膏抹主耶稣。第十到十一节就讲述了犹大计划背叛主耶稣。第十二到二十五节就讲述了主耶稣预备最后的逾越节晚餐和设立圣餐。第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就讲述了彼得是对主忠心到底。第三十二到四十二节就讲述了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来祷告。第四十三到五十二节就讲述了主耶稣他被捕。第五十三到六十五节就讲述了主耶稣在公会前来受审。第六十六到七十二节就讲述彼得不认主。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十四章的一到二节经文记载，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教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逾越节是犹太历正月的第十四天，那么犹太人称之为是尼散月，相当于公历的四月。利未记的二十三章第五节经文记载，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么接下来无酵节是在正月十五日来开始的，为期是七天。利未记二十三章六节经文记载，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犹太宗教领袖可能是故意的，要在逾越节的尾声，等到群众离开耶路撒冷之后，才把主耶稣给致死。他们决定不在节期的时候，也就是逾越节、无酵节来做这件事，因为这和犹太传统节期以及规条是有关系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每当基督徒向人传福音，提到末日征兆，就会有人嘲笑说：“末日征兆已经有好久了，咋还不来呢？”但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么趁着现在还有得救的机会，快快地回转到神的面前吧。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